安息日象征神已经涂抹我们所有罪孽的赐福。创世纪第二章一至三节，天地万物都造齐了，到第七日，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，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，安息了。神赐福给第七日，定为圣日，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，就安息了。神在六天里创造了宇宙及宇宙中的一切，神在第七天安息，因为他完成了全部的创造工作。神赐福第七日，定为圣日。今天的经文讲述神创造时的第七天，神完成他的工作后，在第七天安息。第七天不属于神创造的日子，而是神自己的日子。神按照他的模样创造我们人类，接收我们作为他自己的子女。神完全照着他自己的模样创造我们人类，象征着借耶稣基督而来的拯救。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完成我们人类，实现人类的拯救。神在第七天安息，意味着神完成他的拯救工作。那么，神如何完成他所有的拯救工作的呢？如果我们跳到面前，阅读创世纪第三章，撒旦试探夏娃犯罪。但我们后面读到，神用皮衣披戴他们，拯救亚当和夏娃。虽然堕落的天使撒旦让最早的人类亚当陷在罪恶里，神却在基督里面完美地拯救了我们。出于这个原因，神现在能够安息了。他告诉我们，神安息是因为他完成了使我们无罪的工作。如果这件事情没有完成，神就不能安息。神没有完成涂抹我们罪孽所有的工作吗？当然，他完成了。神天衣无缝地完成了那项工作。神允许我们人类受撒旦的试探，结果我们因为撒旦而陷在罪恶里，犯了罪。然而，神拯救了陷入罪恶里的我们，提高我们的地位，做他自己的孩子。神在第七天安息，圣经里有许多经文提到安息日，他告诉我们，我们在安息日应该休息，不要工作。如果我们守安息日，就能够得福。他还告诉我们，凡故意不守安息日的人将受死。安息日的律法包括在十诫之内，为此摩西五书经常谈到安息日的律法。况且以赛亚、耶利米和以西结等先知都强调安息日的重要性，责备以色列人不守安息日。因此，我们必须认识到，神不但设立了安息日，而且还赋予他属灵的重大意义。我们是神自己的创造物，罪孽只在撒旦把罪恶注入我们祖先亚当和夏娃身上后，才进入了人类。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说，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。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我们无意间成了罪人，因为身为堕落亚当的后裔，因此我们只能接受神的审判。然而神涂抹了所有这些罪孽，丝毫不留，把安息赐给我们的灵魂。因此安息日象征神已经赐给我们罪孽得赦，没有领受罪孽得赦的人不能享受安息日。什么是安息日属灵的意思？神为什么在第七天安息并圣化这一天呢？第七天象征神自己的日子。从第一天到第五天，神创造了宇宙及其中的一切。第六天，神创造了我们人类。在圣经里，数字具有具体的意义。四象征着试探，五象征着神的恩典，六象征着人，兽的数目就为666。这个数目确实就是我们人类的数目， 他向我们表明有人要做神，启示录第十三章第十八节。但七仍然表示神，神赐给我们安息和福气，圣化我们。他六天内做完一切的工作后，在第七天安息。神圣化第七天和安息，并非谈论一周之内的某个具体日子。他告诉我们，神把人类拯救出他们的罪孽，圣化他们。神赐福人类做他自己的子女。神用他的恩典披戴我们，赐给我们天上永远的国。我们知道安息日使我们知道这些事情。我已经赐给你们很多的福气，我已经使你们无罪啦，我已经圣化你们，我已经赐给你们天上永远的国。神为了告诉我们这一点，他说神赐福给第七日，定为圣日，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，就安息了。创世纪第二章第三节。尽管如此，人们仍然是愚昧无知，只认为安息日很重要。指定一周某个具体的日期作为安息日，在那天不做工作，就等于遵守安息日的条例。安息日的真实意思是揭示神赐给的拯救。神安息日的制度包括下列各真理：我们的主赐给我们一切罪孽得赦，所有天上的福气，永生及天国。然而人们只看重安息日守时，所以人们陷入守灵的律法主义信仰。基督教在传入朝鲜不久，朝鲜受侵略，归入日本殖民统治。日本统治者逼迫朝鲜人承认和信仰神道教。很多基督徒由于不拜神道教的神规而受到迫害和殉难。朝鲜早期教会的领导人舍命守安息日，他们称星期日为他们的安息日，为守安息日甚至入狱和殉难。但是他们的死亡全部都是投缘的，与神赐给他们真正拯救的旨意无关。发生这种事情是因为那时的基督徒领袖们在灵性上愚昧无知，他们不知道神圣化我们大家，神已经赐给我们他自己的国，已经赐给我们真正的安息。由于他们不知道该守灵的真理，只能从律法上相信，如果他们照着遗文守安息日，就能领受福气。他们把心思放在从表面上信守安息日，在每周具体的日子不做工作，但是他们全部的努力与神希望赐给我们的罪孽得赦毫无关系。当然，我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忽视周日、周日。每周一天休息，在那天拜神是正确的。然而，我们仍然不能从遗文上信守这天。那些真正信仰真理的人拜神后不愿做生意或者去旅行，当然他们无意在安息日更加努力工作，但在无法控制的情形下，他们不受安息日的束缚。在今天的日历里，旧约中最初的安息日从周五日落到周六日落，那天人们不应该做任何工作，无论买卖还是烧饭。基督徒也同样守周日。很久以前，朝鲜的基督徒也从遗文上用他们的生命信守安息日。因此，许多人因为固执地守安息日而殉难。朝鲜战争时期 ,1950 至1953年期间，在被侵占的镇上，共产主义军队在一个周日召集平民打扫街道，这时有位执事反抗：你们为什么选择在周日打扫街道呢？其他的日子任何一天我都会按照要求去做，但周日绝对不行。那位执事反抗被枪杀。直到今天，朝鲜的基督徒仍然称赞他是一位伟大的圣教士。 这些人认为他们正在犯大罪，除非他们信守安息日，否则他们不能领受福气，也不能领受这些得赦。他们受每周具体日子的束缚，因为他们还没有领受这些得赦。但事实上，守安息日不在于守住每周某个具体的日子。为了说明安息日条例的本质，我们必须牢记并感谢安息日的神，他赐给我们罪孽得赦、福气与永生。从时间概念上，守安息日有意义吗？现在，犹太人和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根据旧约的概念，从周五日落至周六日落守安息日，但多数基督教派守周日作为主日，是为他们的安息日。但我们可能完全守安息日吗？如果我们从韩国乘飞机到美国，由于时差的差异，我们可能在同一天是要做礼拜两次。另一方面，如果我们从美国乘飞机到韩国，由于时差差异，我们可能完全错过一次礼拜。我通过这些例子提醒你们，具体的日子对于安息日并不重要。关于安息日，我们必须信仰神的道，直到神已经赐给我们真正永远的安息和福气。做神自己的儿女，神在第七天安息，圣化和赐福。我们应该避免从仪文上信守安息日，而守神赐给我们的其他东西。神的意图并非要求我们遵守安息日的律法，充满热情。神通过安息日的律法告诉我们要遵循属灵的真理。然而，人们在灵性上愚昧无知，往往通过外在的行为过生活。因此，耶稣在安息日治病时，法利赛人小题大做，决定杀害他。但我们的主作为安息日的主，把安息赐给那些信仰他的人，告诉他们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马太福音11章28节。我们已经通过耶稣基督真正获得安息。希伯来书4章3节宣布，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。今天仍有许多人不能进入安息，受自制的奴役。那些仍然努力从自制上遵守安息日的人还没有重生。这些人不能享受主所成就的并赐给我们的安息。哥林多后书3章6节说，他叫我们能承当这新约的职事，不是凭着字句，乃是凭着经意。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，圣灵是叫人活。这里的字句指律法，律法叫我们死，而圣灵即神叫我们生。从文字上，信仰确实是死。如果和信仰神的这些字句中蕴含的旨意与心智能赐给我们生命，从字句上信仰律法确实叫我们死。因此，我们应该信仰这些字句后面所隐含的意思。争论每周哪一天是正确的安息日有何益处呢？谁关心哪一天呢？我们只是把每周之中的某一天视为我们的安息日。神的道说，他在第七天安息，因此我们不能只从字句上理解。那些从字句上信仰的人坚持认为我们应在周日守安息日，他们还坚持认为我们找出耶稣出生的具体日子，是为我们的圣诞节。因为我们保持的圣诞节最初是崇拜太阳神的日子。但是，如果我们找到耶稣出生的具体日子，并守作我们的圣诞节，有什么区别呢？我们每年一天庆祝耶稣的诞生，感谢他为我们成就，感谢他为我们成就的拯救就足够啦。 神所有的行动从第一天到第七天都是重要的，神的拯救计划都在这七天时间里，因此我们把神在这七天时间里的行为称为神的蓝图，随后的一切详细皆是在这个计划里的每个秘密。当神指定第七天为安息日，这份蓝图就完成了。神在绘制蓝图之后，把他拯救的完整计划传授给我们。神设立安息日的背后隐含了许多意义。首先，神已经赐给我们安息日，意味着神涂抹了我们心里的所有罪孽，已经赐给我们神的国。虽然他的创造物犯了罪，神却通过耶稣涂抹他们的罪孽，赐给他们安息。在安息日，神接受我们作为他自己的百姓，赐福我们作为他自己的儿女。神把我们变成纯洁圣化的义人，这福气包括在神设立安息日的意图里。但人们只感兴趣安息日在哪一天，应该如何遵守。确实，这些事情与神设立安息日及安息日的赐福无关。朝鲜早期的信徒在周日不做买卖，有些人争论在周日的崇拜中是否应该开灯。他们坚持认为，如果他们开灯，就会间接地使电厂的工人在安息日工作。我们必须认识到他们受自治的约束是多么严重啊！你们想象不出守安息日的规定是多么多。即使直到今天，无数基督徒仍然误解神为何在第七天安息、圣化并赐福，他们肯定下地狱，因为他们依靠从自治上守安息日得福和圣化。我的基督教祖先完全把周日守着安息日。我认识一位高级的牧师，他深夜起床传教，为的是上教堂不乘车，因为他必须上教堂听道，在周日交往，但他必须遵守安息日，所以他只能步行，没有别的办法。过去我们常常看人如何守安息日，衡量那人信仰成熟程度。作为长老会的会员，我也非常努力地坚守安息日十年。为了守周日为圣，人们必须彻底守候，从周六的深夜到周日的深夜，不应游玩，甚至看电视。然而，某些情况不允许我守安息日。有时我们只是习惯地打开电视，又有时我们锻炼身体，因此我不可能按照自制守安息日。如果我们信神却不知道神的道，无疑与人间地狱，地狱就在不远处。周日我们只能参加礼拜，吃必要的食物，其他什么事情也不能做。但我们果真做得到吗？我万分的苦恼，因为周日我只能安息，别的什么事情也不能做。如果坐在祈祷中心附近的海滩岩石上手持钓鱼竿，我能钓到手臂粗壮的鱼。突然钓到一条大鱼，激动的心情无法形容。但我感到焦虑不安，因为我在周日钓鱼，我本该守安息日啊。当我想到如果教会里的朋友发现他们坐在房间里无所事事，而他们的牧师却在钓鱼，我的兴奋之情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如果我们不知道神做了什么事，我们多么痛苦啊！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信徒把守安息日作为他们信仰的核心，因此当他们上街传福音时，他们就从耶利米书十七章二十七节引用经文：你们若不听从我，不以安息日为圣日，乃在安息日担担子，进入耶路撒冷的各门，我必在各门中点火，这火也必烧毁耶路撒冷的宫殿，不能熄灭。如果这样，我们真能守安息日吗？我们真正能守住的是我们信仰涂抹我们所有罪孽赐给拯救的神。 我们心里必须守住这个得救的真理。重要的是，不是守住某个日子。神已经使我们大家成圣，神差遣耶稣到世上，借洗和圣灵的福音使我们成为义人。我们必须信仰和守住神收养我们作为他子女的福气。首先，神赐给我们永远的安息。其次，神借洗和圣灵的福音赐给我们罪孽得赦，收养我们作为他自己的子女。最后，神把我们变成了纯粹的义人。这三种福气完全从神那里得来，靠人类的努力不能获得。一个人能赐给另外一个人罪孽得赦吗？一个人不能拯救另外一个人，他们也不能靠自己的努力拯救自己。我们领受罪孽得赦，享受新生活，并不是靠人类的力量获得。只有当神赐给我们新生，我们才能享受永生。同样，只有神圣化我们，我们才能成为义人。只有神收养我们做他自己的子女，我们才能成为神自己的子女。世上没有哪位圣人能靠他自己的方法成圣领受福气。为了告诉我们所有这些福气都从他那里得来，神在第七天安息，神在第六天做完他所有的工作，赐福我们成圣。保守派长老教的信仰告诉我们，在周日不能做任何的工作。因此，如果哪位长老教会员在做礼拜后外出娱乐，其他人会认为他注定要下地狱。在律法主义者的跟前，如果你们这样做了，你们就被看作在灵性上堕落的人。但我们不是这样，我们应从灵性上信仰圣经。你们必须知道，整部圣经能够解释任何一节经文。例如，让我们阅读下列经文：起初，神创造天地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创世纪第一章一至二节。我们重生者这样解释这些经文：罪人没有领受罪孽得赦，心里混沌空虚。但是那些没有重生的人认为这样的解释不可信。圣经是一本关于人类拯救的书，圣经讲述神做过的事情，神将来要做的事情，因此人们必须理解神如何对待我们。在创世的第六天，神创造了走兽、飞鸟和爬行动物，最终按他自己的模样造人。一切都按照神创造的本意出现。第六天，他完成了创造。但撒旦把罪带给神为他自己创造的人类。然而在第七天，神甚至涂抹了这项罪。神完成所有这些工作以后，安息。安息日这个词意思是平安的休息。虽然神按他自己的模样造人，但撒旦把罪孽注入人类。如果我们仍然有罪，神就不能和平地休息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创造了我们，如果我们仍然不足，他便不能安息。所以神在涂抹我们所有罪孽以后安息。为了涂抹世人的罪孽，神差遣耶稣基督到世上，涂抹天下所有的罪孽。在神那里，我们的罪孽已经被涂抹，不留污点。神涂抹了我们所有的罪孽，他现在正在安息。现在我们必须做的一切就是信仰拯救的福音。我们必须把这个真理传遍全世界。我的信徒朋友们，我们必须完全知道安息日的真实意义。神已经赐给我们安息，他的恩典和赐福。然而，那些没有重生的人完全误解了安息日的意义。大多数基督徒都受安息日制度的束缚。我们必须分享神赐给我们真正的安息。我们必须守住并保护神赐给我们的安息，不被撒旦掠走。当我们保护、感谢和称赞神赐给我们的恩典时， 我们获得了真正的安息。